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军事会议，东北军的将领全到了。张学良宣布完任务之后，马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。刘多全要，刘多全是105师的师长，东北军的虎将。多全呐、啊，今天晚上你负责前线总指挥，把捉拿蒋介石、围困华清池的重担交给你了。只许胜，不准败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哎呀，105师师长感到心头沉重。前线总指挥呀、啊，出了纰漏全都完了，但是很从容的接受任务。董玄斌呀，董玄斌是陆军中将，现在由你代理东北军参谋长的职务，留守西安，指挥全局。明白？明白。白凤祥、严涛、孙明九，要要要，你们归刘多全指挥，闯进华清池五间房抓蒋介石的事儿，你们三个具体负责。只许胜，不准败。明白？明白？明白。告诉于学忠，告诉所有的东北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，弓上弦，刀处鞘，子弹上膛，炮弹装好，一旦有了变故给我打。作为三军统帅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于学忠领命，张学良啪啪啪啪啪啪都做了具体部署。看了看差五分钟两点，张学良最后站起身来，马上采取行动。大家陆续离开，登上自己的车子，分头执行任务去了。带兵的带兵，调将的调将，咱不必细说。张学良带着赵四、侍从武官长谭海几名贴身保镖，离开金家巷，赶奔十七路军指挥部，又叫新城大楼。等一到这儿一看，新城大楼是灯光明亮，院里也是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西北军也做好了准备了，杨虎城将军早都派好了，就等着张学良呢。正好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，帽子、手套、大衣甩掉了。杨虎城就问汉卿怎么样，全准备好了，就看打响之后什么结果吧。就这样，两位将军进了机要室，往圈椅上一坐，就在这等候消息吧。没说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样，你要怕他过得快，呲溜一下他就过去了；你要盼他快点，切不到呢。你那等车也是那样，怎么等也不到终点。今天晚上的情况显得特别长。张学良烟卷一根接着一根，杨虎城比他沉稳的多，往圈椅上一坐，叼着大烟斗，闭着眼睛盘算着这阵部队已经到了哪儿了，交没交手。但是杨虎城、张学良一再的告诉手下人，今天但能不开枪就不开枪，但能不伤人千万别伤人，而且一再强调确保委员长的生命安全。谁要打死蒋介石，我找谁负责呀？要活的。这说这不太好办呐。哎呀，杨虎城就盘算着，这要打响了，蒋介石也不白给呀。而且领着宪兵三团呢，手下那么多的卫队，那么好抓的吗？如果蒋介石要溜了，这事怎么办呢？正在想着，时钟叮咔叮咔叮咔叮咔咔咔咔咔咔， 怎么还没来回信？张学良冒着汗在屋里就待不住了，开开门到了院里了，楼上楼下后院他来回转圈，哎，刚到楼梯口这就听见电话铃，副司令电话。张学良都不知道怎么上的楼，快步如飞进了机要室，把电话抄起来。喂，我是张学良啊，怎么样？白师长打来的电话，这个电话主要向副司令报告，我们已经顺利的到达了华清池，原来准备不放一枪，但是看来是不行啊。蒋介石的卫队首先上向我们开了枪了，我方不得不还击，战斗异常激烈，蒋介石的卫队是殊死反抗，死伤了不少人。好吧，到底能怎么样？报告副司令，战况对我们有利，由于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已经占了上风了，一会儿情况有什么变化再向您报告。张学良把电话放下，糟糕糟糕，怕死人怕死人死人了。哎，这事儿可也不奇怪呀、啊，两头都有武器，那对方就那么听你的。其实杨虎城呢早都预料到这事儿，不可避免，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。十分钟之后，电话又响，张学良赶紧抄起来。喂，我是张学良啊，好好。杨虎城站起来听着，哦，顺利的占领了华清池，蒋介石的卫队是死的死伤的伤，余下的全都抓了俘虏，整个控制了华清池，现在正在抓蒋介石。那电话刚放下，又响了，抄起来一听，刘多全的电话，报告副司令，大事不好啊，委员长失踪了，找不着了。什么？他能飞吗？一定把他找着。电话放下，杨虎城纳闷，失踪了，莫非蒋介石事先有所觉察？他能跑到哪儿去？他回洛阳了。哎呀，要真那样可坏了。杨虎城把电话抄起来，告诉他的部队到院里看一看，蒋介石的专车开走没开走。一会儿电话回来了，说蒋介石的专车在车库一点没动，不但他的专车没动，那些文武大员的专车全都没动，证明蒋介石没走。杨虎城命令西北军开始搜山，所有的路口全都给我封锁了，一定把蒋介石给我找着，那要跑了可就坏了。赵四小姐在旁边也出了汗了，她能不能自杀？这一句话，哎呦，张学良这心就缩紧了，蒋介石要自杀还就完了。这杨虎城乐了，呵呵，四小姐你放心吧，他没有那种勇气，咱们委员长就是这个人，你就想叫他自杀他也不会自杀，他活得很潇洒呢。他狗急了还跳墙呢，万一他要投了河，哎，现在什么时候冰都结冻多厚了，他怎么会投河呢？除非他事先打个冰窟窿嘛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放心。正说这话呢，电话又响起来了，张学良抄起来一听，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，刘多全报告，把蒋介石找着了，报告了事情的经过，枪一打响，蒋介石知道了，在五间房，假牙他也没带，光着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，他往后山跑，因为五间房就在临潼的半山腰， 高一脚浅一脚，后边还有围墙，他上围墙前没注意，一下摔了个跟头，从里边摔到外边去，把腰严重摔伤，后腰好像没电折了。后他钻到一个山洞里头去了，那个军队像拉大网一样，像梳头发一样来回拉网，那还搜不着啊。最后在一个高处那个山缝里头，蒋介石在那儿待着呢。人们发现以后，搭着人字梯上去的，把蒋介石给拽出来了。哎呦，这蒋介石耍死狗了，腰也摔伤了，从那山洞出来之后，坐在地上就不起来了。后来刘多全让手下的人把他架着进了屋，把他摁到担架上，把他逮上了，马上向张学良报告。张学良一听啊，又惊又喜，好好好好，多全呐、啊，把委员长马上用专车护送到城里，护送到十七路军指挥部来，我等着，注意安全。电话放下，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浑身都散了架子了。不容易啊，看了看5:23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，我们俗称的西安事变，12月12号1936年5:23，把蒋介石给逮着了。哎，杨虎城这心也放下了，行了，我们手里头有了人质，什么都不怕了。吸了几口烟，他就等着吧。6:00之后，专车开到了，开到把蒋介石啊给押来了。外边站着岗哨，把蒋介石从专车里头架出来，有担架。用担架抬着他进了屋子，早都给他安排好了。十七路军新城大楼指挥部腾出几间房子来，把蒋介石就软禁于此。合计蒋介石来劲儿了，命劲儿上来，蒋介石是破口大骂呀。不说他受了伤了吗？把军医给找来了。都是博士，都是专家，给他治一治啊，得确保他生命的安全呢、啊，留着他的呀，那死了就不好办了，有病还得给他治病。但是蒋介石是拒绝治疗，把茶杯也扇翻了，药箱子也给招了，破口大骂，来，你们枪毙了我，你们枪毙了我，我不活着了。叫张汉卿来，叫张学良来，我要问问他，我有话问他。大伙一看这怎么办的，马上到楼下机要室向两位将军做了报告。张学良也为难了，张学良一合计，我是见他是不见的。杨虎城一听，来，汉卿叫他吵吵，他爱怎么喊怎么喊，这也在预料之中。委员长现在火气大了，就叫他喊去，憋憋他的性子，过了劲儿，你再见他也不为迟晚。这阵你去了，肯定得顶牛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张学良点点头，叫他喊吧，门关上，有多大劲儿叫他喊多大劲儿。那么人都怕憋呀，把蒋介石给关在里头，外面层层的把守着，监视着。恐怕他自杀寻了短见，这捐着不说，那面还捐着好几十人呢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指挥酒肉兵把南京蒋介石带来的文武大员40-50个，陈诚、卫立煌、蒋作斌、顾祝同等人全给捐起来，外边层层的卡着扒着，军兵的刺刀都上着，子弹在堂上顶着。这些大员们在另一个屋里头全傻了，心说张学良啊张学良，杨虎城啊杨虎城，你们俩作死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造反呢？
敢把我们枪毙吗？
不敢。
他不敢呐，但又一想他敢这么干他就敢。
哎呦妈，一听要枪毙，
一个个都吓对了。你看这帮人，你别看背手讲话能力挺大，头一个怕死，因为他们竟享福了，舍不得死，有的在屋里的低声哭泣，外面这包围着。但说张学良眼睛都没合呀，跟杨虎城一琢磨，是下一步怎么办？头一步行了，这下一步就是比蒋抗日，怎么能打开蒋介石的嘴巴？怎么能把他说服？第二天开始，张学良硬着头皮来看望蒋介石，你不来也不行啊！进屋一瞅啊，张学良的心呢还挺难过，不愿意这么干，这是蒙凶啊！这是，委员长，你腰好些了？
何家伙，蒋介石那眼睛瞪有那么大个，
一看是张学良他们被子一撩，就想下地玩命，刚一动啊，哎呦，哎，那腰好全没折了，嘎嘣一声。蒋介石闭着眼睛靠着床又躺下，委员长，学良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，不过请委员长放心，您的生命安全绝对没有问题，学良对天发誓不会伤害您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您必须得答应啊，您赶紧签署个文件，马上发表，你得答应抗日是停止内战。委员长，您现在要答应了，签署了这个文件，我马上派人把您护送回南京，我绝不食言。委员长，您看，
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
张学良啊，你死了那心吧你！只要有我蒋介石三寸气在，不消灭共产党，不消灭红军，我死不瞑目。要想抗日，可以的，先消灭共匪。我绝不签署这文件，我绝不答应。哎呀，张学良，你看，你说这位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位。顽固不化呀，怎么劝蒋介石最后不言语了，把眼睛闭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张学良在床这边劝，转到床那边劝，怎么劝也不开情。杨虎城的没声挑了几下，心说对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干脆枪毙了之。